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2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21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栽赃美国扰乱全球秩序。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自从上个星期打低咗来自中共自己承认嘅气球之外咧，其实周末咧加上咗喺加拿大嗰个咧，一共打落咗四个气球。咁啊，而家咧美国方面咧似乎拒绝讲紧后尾嗰啲气球嘅来源咯。但系而家呢个气球事件咧被赋予咗一个新嘅名字，叫做气球革命吓。点解咁讲咧？系因为12号嘅时候咧，中共自己宣布咗，佢哋又睇到咗有气球入侵佢哋。而13号嘅时候咧，更加进一步。讲紧咩呢？就讲紧话美国咧喺过去一年咧有10几次咧气球入侵中国嘅事件，但系美国咧第一时间就出嚟否认咗有呢回事噶，讲话佢哋冇呢个咁嘅气球咧会进入中国大陆嘅。咁除咗气球之外咧，中共亦都冇停止过佢哋嘅动作嘅，譬如对菲律宾人员嘅唔礼貌啦，用激光照人哋嘅眼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睇到咗国民党吓啱啱去咗中国大陆冇几耐，咁啊出现咗呢个气球事件嘅。本身呢一次国民党去中国大陆咧，睇到佢想要做嘅咧，就想加分嘅。但系似乎而家气球事件出嚟之后咧，唔单止冇加分，去到中国大陆嘅后果咧系相当之有限嘅吓。所以今日咧亦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中共咧而家嘅处境究竟去到咩程度？
系啊，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政权咧，就撩事斗非啦，即系到处出动嘅。你会发觉佢冇一个时间佢系停落嚟，佢稍微安分守己一啲嘅。咁当然呢几日嘅新闻啊，特别系。在北美的新聞就全部都是講呢個氣球。8日之內咧，就美國軍機就喺天上打落咗4個咁樣嘅飛行物體啦。咁我哋或者好快去講下邊4個啦。2月4号大家都知噶啦，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氣球啦。第一個被擊落嘅好大嘅，好似3輛校車咁大嘅。2月9号喺阿拉斯加咧，亦都擊落咗個係呈圓形狀嘅飛行物嚇。咁美國有啲人話佢係飛艇。2月10号咧就係加拿大嘅 Yukon， 即係育空區啦嚇，就係又擊落咗另外一個比第一個氣球細好多嘅氣球。12号咧就係呢個 Lake Huron， 即係休倫湖嚇，中文譯做休倫湖上空咧就喺美國亦都擊落咗一個不明物體嘅。後邊3個嘅物體同第一個比起嚟咧，就係體積少好多，外觀都唔一樣。譬如第4个嗰個咧係八角形嘅一個咁嘅物體嚟嘅。即係後邊嗰3個嘅呢啲飛行物體嘅高度咧，亦都飛得比較低一啲。咁好多人就而家當然喺度諗，究竟係啲咩嘢？係咪係咪中共又喺度搞嘢咧？我睇咗所有嘅媒體啦嚇，西方嘅媒體雖然唔夠膽一口咬定，因為美國未出聲啊嘛，但係都係喺度暗示同中共咧好可能好有關係。咁都冇辦法㗎啦，而家就係你水洗都唔清噶啦，到個地步就係中共係水洗都唔清，就算係唔係佢都同佢有關噶啦，就係咁樣。不過當然亦都有人話，點解2月9号擊落嗰個到而家已經今日係13号啦，都唔發表佢究竟係咩咧？係邊個嘅氣球咧？亦都有人即係猜測係咪一個 UFO 咧？係嘛？咁就唔知啦，呢啲我哋再睇睇啦。咁就。在呢件事裏邊咧，就汪文斌就火上加油啦！呢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佢係喺亦都係即係北京嘅13号嘅例行記者會上就話，佢話就係舊年以嚟啊，美方嘅高空氣球喺未經中國相關部門批准之下，就10几次非法飛越中國嘅領空。咁佢話美國應該係自己係反省啊，而唔係去抹黑指責中方。咁咧，即係汪文斌佢呢啲咁樣嘅無厘頭指責啦嚇，突然間從來都唔講，而家人哋話係佢入侵美國嘅上空同埋加拿大上空，佢就話係你哋啊，你哋入侵咗我。呢個當然就同阿趙立堅呢位已經退休嘅趙立堅，當年喺冇證據、完全冇證據嘅情況之下，話呢一個病毒係美國傳出嚟嘅， 係一模一樣嘅。嗱，就係呢啲咁樣嘅冇證據嘅指控，而且呢啲指控都係好嚴重嘅，就唔會冇後果嘅。因為你咁樣亂咁噏，喺冇證據、完全冇辦法提供證據嘅情況之下，就作咗咁多嘅結論係嘛？呢啲指控，咁佢免不了以後就會俾中美國咧係好嚴重咁去報復嘅。中國大陸亦都話青島出現咗一個即係氣球或者嗰類咁嘅嘢啦嚇，飛行物體啦，佢哋就話要將青島呢一個咧都打落嚟。咁大家都覺得喺度混淆視聽嚇。你既然話你哋美國上空有啦，我哋中國上空都有，而且呢個中國上空嘅，如果照阿汪文斌咁講咧，好可能都係美國嚟嘅，即係咁樣啦。你就知道一個流民嘅佢哋即係做嘅嘢係幾咁嘅好，即係相當嘅過態同埋離譜嘅。但係我相信佢做呢啲嘢咧，喺外邊冇人唔會信嘅。但係喺中國大陸，佢就挑起呢、這個。粉紅嘅小粉紅嘅狂熱啊，愛國主義啊，係會有少少效嘅。咁咧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德國上個禮拜已經好緊張啦，英國亦都好緊張，話而家佢哋要睇一睇佢哋自己嘅天空嘅呢一個安全，佢哋嘅策略啊，或者佢哋措施足唔足夠嚇。咁啊，台灣亦都係相當緊張啊，台灣就當然有理由要好緊張啦。因為咧，就根據台灣一個國防部嘅一個人講咧，就話喺2月發生過一次類似嘅事件，當時咧就有好多個呢啲咁嘅中國氣球咧，分成4批喺台灣北部上空遊蕩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總統府樓上，即係上邊就係總統府上邊。英國金融時報透露出嚟話，其實咧就即係差唔多平均每個月都有一次噶啦，飛去台灣嗰度噶。咁而家咁多嘢爆晒出嚟，當然即係啲政府冇公開俾民眾，係會受到國內自己嘅民眾嘅指責啦吓，呢一個喺美國嘅情況係咁樣，喺台灣都相信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因為咁多嘅事實已經係擺喺呢啲國家嘅面前，所以中共呢個氣球呢個革命或者呢個運動或者呢個氣球嘅大計劃咧。將會告一段落㗎啦，佢哋冇辦法再實行落去啦，因為美國佢哋已經話佢哋已經研發出咗呢一個氣球追蹤嘅一個系統，呢一個係唔係而家研發嘅，係2021年拜登上任之後已經發現美國境內有呢種咁樣嘅情況出現，所以佢哋係由嗰陣時到而家咧已經研發出咗一種方式，咁係美國通報咗40個幾個同盟國之後。呢啲國家都會有點講啊？有呢一個能力啊，即係經由美國啦美國同佢哋分享佢哋嘅能力啦，去監視住中共嘅氣球，所以到此為止噶啦，佢哋呢個偉大嘅計劃就即係壽終正寢噶啦。
其实而家阿根廷咧已经系查到咗中共发气球嗰个平台喺边度啦，就喺内蒙古一个无人地带吓，连照片都有晒噶啦。
咁咧就有一点我要。講一講咧，就係美國咧不停咁樣係即係喺台海問題上啦嚇，起得好硬咁，同好多同盟國要點樣保護台灣。咁喺呢一個俄烏戰爭裏邊，亦都係佢嘅參與係好多嘅。但係美國可能發夢都冇諗到，有一日佢哋要維護自己國內嗰個主權，係本土嘅主權，佢哋要維護佢哋自己嘅主權。係即係雖然表面上就係啲氣球，你覺得好似可有可大可小，可有可無，但係其實。嗰個意義其實都係好深嘅。美國冇諗到佢哋而家，自從就係呢一個9.11或者係珍珠港之後，佢哋而家係要重新要維護本土嘅安全啊！呢點我覺得對美國人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次嘅一個警醒嚇。佢哋突然間發覺原來唔係咁簡單，唔係我哋去幫人，我哋自己本土都係有問題嘅。咁就美國國會眾議院當然就係即係兩黨高度一致嘅用。投票嘅方式通過咗一個譴責中共喺美國上空用呢個氣球呢件事啦，佢哋係419票對0票通過嘅，咁佢哋馬上做咗呢樣嘢，跟住拜登咧就係對有關嘅6個中國嘅企業咧就係制裁啦，可以咁講，所謂嘅制裁就將佢放喺黑名單裏邊，呢6個企業咧根據美國講咧都係幫緊中共嘅解放軍。喺航天嘅項目、航空航天嘅項目，包括飛艇同埋氣球，呢啲項目裏邊，即係做緊啲嘢嘅。咁呢6個咁樣嘅機構咧，就以後好難獲得美國嘅即係嘅技術㗎啦，冇辦法俾佢㗎啦。你邊個俾佢就邊個犯罪㗎啦。 仲有美國同埋盟友咧，亦都係準備進一步收緊對華技術出口，已經係好緊要噶啦。個技術出口已經限得中共好緊要嘅，以後要進一步再封殺。另外咧，亦都要美國亦都睇下美國人喺海外嘅投資係咪幫緊中共嚟威脅美國本身嘅安全。所以呢啲嘢都會陸續有嚟，以前都講過噶啦。你即係你做初一就美國做15噶啦，一定會慢慢啊，或者唔係慢慢啲，唔係嚟得好快脆。咁譬如咧，就係呢個美國嘅參議院裏邊有一個共和黨嘅參議員，大家都識佢，Ted Cruz 克魯茲嚇，大家都識佢，佢非常反共。佢就已經喺2月9號提出咗3個咁樣嘅法案。嗰3個法案咧，同咧都係反間諜有關嘅，係制止高等教育間諜同埋盜竊法。另外一個就保護美國免受間諜侵害法案。第三個咧就保護軍事設施同埋區域法。咁喺呢一個法裏邊咧，議案係會阻止即係中共啊、俄國啊或者係伊朗啊呢啲咁樣嘅國家咧，喺美國軍事區附近就買地嚇，即係呢個我哋以前都我記得頭士都啦，石頭講過噶啦呢啲嚇，咁就係唔准買地嘅喺嗰度。咁而問題就係中共喺過去咧嚇係大買特買嘅，喺2010年。中共大概喺美國咧買咗價值8100萬嘅農地，咁10年之後或者11年之後咧就增加咗20倍。而家咧即係中共喺美國擁有嘅土地咧，佢嘅價值大概係19億美元，咁就不停咁樣買。呢個根據呢個又係共和黨嘅聯邦參議員，佢叫 Mike Rounds 咧，佢喺過去幾年咧，中共咧係喺佢國外持有咗嘅農地咧係好多好多嘅，係比以前增加咗1000倍。佢話喺中國以外咧就有1300座雞蛋加工廠咁樣。佢話即係呢種咁樣嘅擴張咧，就係中共即係好有意為之嘅，即係買土地啦嚇，喺上邊就上空咧，佢就喺度做即係做間諜啦。喺下低咧就買土地，特別係同軍事基地相連嗰啲土地嚇。譬如話喺德州就有13萬英畝嘅土地咧，係俾一個中共嘅前軍官買咗嘅。咁呢件事爆發咗之後咧，當然就好震驚啦，因為呢一塊地咧係好接近一個空軍基地嘅。咁咧而家咧不但咧就係德州要立法要禁止呢啲邪惡族心國家嘅人民買地啦，咁另外嘅差唔多有20個州都會係考慮限制呢啲人咧係喺美國持有不動產嘅。咁當然就呢一個就好多人講過係咪歧視啊咩成？我同你講啦，我自己覺得唔使去嘈，唔使去覺得呢件事係點點點。從美國人嘅角度，當你危害到我嘅安全嘅時候，而你又唔係美國人嘅時候，你係一個中國籍嘅中國人，你嚟買我哋土地嘅話，佢哋如果要禁，係會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嘅。所以冇辦法啦，你可以話歧視啊乜嘢，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佢哋係勢在必行。
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啦，华人喺海外咧，一定要旗帜鲜明咁站出嚟反对中共啦。尤其好似美国嘅呢啲咁嘅民主国家咧，先至会睇得起你嘅，亦都认为你系进入咗主流社会噶啦。亦即系讲造成今时今日呢个局面嘅话咧，完全系因为中共喺背后搞鬼，令到我哋华人喺海外咧处处受到制约嘅。咁系咪应该将呢个罪魁祸首咧剔出嚟啊？
咁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啱啱亦都係，即係我哋攞到個消息，睇到新聞啦嚇，就海關同邊境保護局，即係美國嘅一個 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咧，佢就出咗數據，話喺2022年嘅10月到12月期間2個月啫，咁就喺南部邊境咧就拘捕咗1800幾人，即係呢啲係中國人嚟㗎，中國公民嚟嘅。呢一個數字比起2021年咧，係增加咗7倍咁多。咁當然呢啲人係要非法嘅喺南部入境，佢哋係即係好多人蛇集團幫佢哋入嚟啦。裏邊有好多犯罪組織啦，呢、這個我唔使講啦嚇，黃賭毒都有啦嚇。咁而令到即係國安部好擔心嘅就係、是，亦都有間諜係混喺呢啲人當中嚟。即係嚟到呢啲人，當然亦都可能唔排除咧，有啲係完全係佢又唔係間諜，佢又唔係犯罪集團，但係美國經過今次呢一個空中呢一個飛碟案之後咧，係好緊張嘅。 咁就係買佢哋土地送人入嚟，所以即係我諗美國就覺得佢哋嘅本土係受到好大嘅威脅。
但系如果呢批人咧真系嚟寻求庇护嘅话咧，就可以好明显睇到咗赖害了我啲国啦，有几赖害啦，系咪？搞到人哋咧要出走啦，我睇嚟同洪都拉斯咧都有得比喎吓。
講到呢個外交方面咧，就即係我諗美國都係而家咧就係金睛火眼望住噶啦，因為前一排咧就講咗話習近平咧會係喺2月咧訪問俄國嘅，而家已經係2月13號啦吓，咁啊唔知佢幾時訪問就冇進一步嘅消息。但係伊朗總統咧呢位叫做萊希嘅咧，佢就係應該13號即係今日啦吓，就啟程去北京噶啦，作3日嘅訪問。即係伊朗同中共不嬲有一個所謂嘅25年嘅全面合作協議，呢個協議咧就係2021年簽嘅，就講咗喺政治、戰略同埋經濟方面咧係3方面都會合作嘅。而家敏感就因為烏克蘭同埋俄國嘅戰爭已經進入咗一個好關鍵嘅階段啦。咁伊朗聽講喺俄國境內咧就設咗個無人機嘅工廠，為俄國製造呢啲無人機。即係今次伊朗總統去訪問習近平，會唔會對俄烏戰爭產生影響？呢3個邪惡軸心走埋一齊，頻頻往來，會唔會真係有一日會聯手？呢個美國而家係睇緊嘅。咁咧就大家都可能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習近平喺錯誤嘅時候做晒錯誤嘅事，咁究竟佢係即係極力係咁樣去對抗？美國啊嚇，即係喺度話你要你做初一，我做15，我就係要咁噶啦嚇，係極力對抗啊！抑或佢係誤判咧？佢成日都誤判噶啦，佢每一件事都幾乎誤判嘅，係咪就好似前誤判咧？抑或係慌不擇路？而家俾美國指出咗佢個飛碟嘅整個咁大嘅計劃，全球咁去唱佢呢個計劃已經係胎死腹中噶啦，唔會再有機會發展噶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布林肯又唔去訪問中國，咁係咪慌不擇路咧？抑或係抱团取暖啊！呢、这个时候实在太孤单啦，全世界冇人，冇人同佢走埋一齐噶啦，只好就揾下伊朗啊，揾下俄罗斯啊，连阿金仔都唔睬佢噶啦，系咪咁咧？咁我哋再睇睇。咁咧就同时咧就喺菲律宾同埋日本咧都发生咗啲即系啲好令人啊点讲啊，唔系咩大动作，但系真系非常之黑人憎啊！咁菲律宾咧13号就话中共咧就用军事级别嘅激光咧。就射向一艘佢哋嘅南海嘅補給船，咁令到嗰啲警衛隊嘅船員咧係有人咧係暫時失明嘅，咁啊菲律賓好嬲啦，即係話你明顯侵犯咗菲律賓嘅主權，嚟到呢度做呢啲咁嘅嘢。咁喺日本咧，日本嘅防衛省又話一艘中國嘅海軍測量艦咧就喺日本鹿兒島日本嘅領海裏邊航行，日本當然好緊張啦，係咪喺我哋領海裏邊航行，而且係一個。係測量艦嚟嘅，係一個軍事嘅，亦都係即係肯定都係間諜嗰類咁樣嘅。即係呢個中共咁多動作，咁其實佢唔明白，當佢同同盟國，譬如日本，譬如同菲律賓有任何紛爭嘅時候，其實都同美國有關係。你冇可能去用咁嘅方式去騷擾日本同埋菲律賓，而美國係詐底睇唔到，冇可能，因為就係同盟國好多時候係大家走埋一齊嘅。咁所以呢啲嘢都係令到我諗，令到即係美國覺得真係呢個咁樣嘅政權係有咗佢咧，就呢個世界冇和平噶啦，呢個世界就冇安定噶啦。
而家事实就系咁样，无论佢喺国内又好，国外又好一样。国内咧就哈哈霸霸啦吓，咁啊搞到咗老百姓咧冇安乐茶饭食啦。喺国外咧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而家呢个咁嘅现象咧越嚟越明显啦。之前咧美国已经讲紧啦，中共治下嘅呢啲公司咧喺度提供紧呢啲物资俾俄罗斯啊嘛，咪就系咁嘅现象咯。习总讲得好清楚噶啦，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嘛。已经讲咗俾你知佢哋嘅目的噶啦，就系、是、要一体化，就系、是、要中共话晒事。咁你如果美国仲系奋身去同佢和好嘅话咧，咁咪自己攞嚟噶啦。
讲到呢度都几令人意外咁样咧，就系、是、国台办嘅主任啦，新嘅主任宋涛咧，佢突然间咧就系话佢会有条件咁邀请民进党咧，就系嚟中国大陆访问。咁好多人就話佢而家咁做咧，就係統戰啦，可能係統戰啦，亦都係可能特登出個難題俾民進黨。我邀請你就睇你夠唔夠膽嚟咁樣。但民進黨都好叻，民進黨咧就將個波踢翻俾佢。 民進黨就話我哋一直都好支持兩岸嘅健康嘅交流㗎。只要你願意尊重台灣嘅自由民主憲制嘅制度，咁亦都好歡迎你嚟我哋台灣呢度走一走㗎，即係將個波不但踢翻佢，同埋個波踢得好高添。咁啊，呢一個又係一樣嘢嚇。咁啊，呢樣嘢我哋都係冇諗到㗎啦，係嘛？因為國民黨而家嚟講啱啱訪問緊呢一個即係中國啦。咁就呢位國民黨嘅副主席夏立言咧，就訪問咗上海啦，嚇見咗上海嘅市委陳吉寧啦，亦都見埋阿王沪寧啦，咁樣。咁啊，國民黨都幾唔好彩嘅，我發覺上一次咧就係南西佩洛西佢訪問完咗國民黨，即刻咧呢頭就去訪問中國。我覺得當時嚟講，可能佢哋已經係安排咗嘅，佢唔係話特登趁 Nancy Pelosi 嚟特登去訪問中國，而佢事前有安排。但係佢個安排就係喺南西佩洛西嘅訪問之後，今次又有呢一個氣球事件咁大件事嚇，佢又撞埋去中共嗰度啦。咁兩件事都係個 crisis 嚟，係一個危機嚟嘅，佢都撞埋去。咁又唔知點解會係咁樣嚇，兩次都好大件事。咁呢個民進黨嘅立委黃定宇咧，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佢話點解國民黨要去咧？國民黨想喺台灣咧營造一個民進黨咧，就係問題嘅所在，佢同。中國嘅交流打斷晒，而家要由國民黨出面至可以搞得掂呢件事。咁我覺得，如果呢位黃定宇先生佢講嘢係真係反映咗國民黨嘅想法，咁我覺得國民黨係咪真係以為台灣啲人係盲嘅咧？係乜都睇唔到嘅咧？係咪會以為所有嘅麻煩同中共嘅麻煩係因為民進黨冇咗國民黨解決係唔得嘅咧？咁唔知啦嚇。我覺得台灣人唔係咁蠢嘅。問題就係話，而家布林肯都唔去啦，而家咁大嘅危機，國民黨都仲要撞埋去啊！咁我唔知佢即係佢哋有啲咩嘅諗法啊！咁就習近平嚟講，其實都好冇癮嚇，即係中共嚟講。咁如果係布林肯又去，係嘛？夏立言又去，對習近平嚟講都係一個面子啦，係嘛？美國又嚟啦，呢個國民黨亦都係嚟到我哋呢一度啦，咁樣。但係而家布林肯唔去啦，同美國關係差到咁樣啦。咁你國民黨算得乜嘢咧？係嘛？你嚟到，我諗啊，習近平都覺得冇乜感覺，即係冇乜意義，就係咁樣。其實對國民黨嚟講係非常之唔好
点解呢？
嘅。即係第一就係呢咁大件事，呢、這個 balloon 嚇，呢一個氣球嘅事件，不但影響美國，亦都影響台灣。係咁嘅情況之下，你仲要去中共嗰邊？咁你係咪想表示啲咩咧？係咪表示反美啊、反台咧？係嘛？中間嘅選民會點樣去睇國民黨咧？咁由國民黨自己答翻。咁咧就不過咧就係今次即係執政黨即係台灣政府啊，做咗一樣嘢，我哋覺得佢係好有點講啊，好有膽識啊！就係中共嘅前國家宗教局長葉小文啊，佢就係不嬲就係以迫害法輪功同埋其他宗教團體嚟著。咁佢因為星雲法師咧就嘅葬禮，佢本來想入境台灣嘅，但係就俾台灣咧拒絕。咁咧就講到呢位葉小文啊，佢係即係迫害法輪功，佢不遺餘力嘅。佢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呢個政策咧，係非常之盡心盡力嘅。咁如果大家唔知道咩叫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你睇一睇阿黎智英，你就會明白呢三樣嘢係講緊乜嘢嘢噶啦。咁葉小文除咗係迫害法輪功之外，亦都迫害基督教嘅。譬如咧，佢就將中華福音團契家庭咧定義為邪教組織，又迫害咗中國天主教嘅枢機主教龔品媒。咁呢啲都係佢嘅劣行嚟嘅，即係大家提到佢就記得呢啲嘢噶啦。除咗葉小文之外咧，居然咧就係呢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嘅主席，佢叫做 Tony 阿芝咧，就係最近咧係會打算訪問英國同埋歐盟喎。咁呢樣嘢，我啊覺得都唔能夠完全怪中共嘅。咁佢要去啊，都要英國同埋歐盟答應啦，係嘛？咁點解英國同歐盟一直嚟講都係咁反對呢個中共，即、就、係、是、對維吾爾人嘅迫害？但居然會係接受呢位套尼阿芝嚟訪問咧，即係我有時覺得人係好多分好多種嘅，有啲人就係你永遠都唔會明白佢係可以係或者傻到或者蠢到或者佢個道德嘅層次係低到咩地步。咁呢一位咁樣嘅套尼阿芝咧嘅訪問，當然就係好多英國嘅維吾爾族嘅人反對啦，好多人權團體反對啦。 好多嘅即係宗教活動人士反對佢嚟啦，大家就話佢嚟到咧應該佢一入境咧就將佢告上法庭，就係、是、咁樣。特別係呢個英國曾經喺2021年12月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維爾特別法庭已經裁定咗呢個中國政府犯有呢個種族滅絕罪。喺今日情況之下，仍然要見呢一個吐尼亞茲，其實就係匪夷所思嘅事情嚟嘅。咁咧就總言之，講得簡單啲，就係、是、中共咧就係、是、做盡壞事，而家咧就動作多多，但係喺佢做呢啲壞事嘅時候咧，亦都將自己嘅醜惡咧。就寫喺個天空裏邊，佢嘅氣球啦嚇，地面裏邊、海洋裏邊，任得人去提，佢差唔多已經到個地步，就係都唔係好介意將自己嘅所有嘅惡行擺喺全世界嘅面前。而家嘅情況就係壞到咁嘅程度。
死猪唔怕开水烫啊嘛，当然唔使惊啦。你睇下气球事件呢，都可以反咬一口，咁仲有啲咩唔可以反咬一口嘅呢？而家中国大陆嘅疫情亦都系一样，其实远离中共呢系一个非常之明智嘅选择嚟嘅。当然要解体中共呢系更加明智啦，先从离开中共开始，然后再去解体佢啊嘛。当佢冇人支持嘅时候，佢咪自动解体咯。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治下无公理》。
唐人街，
嗱，我谂大家都记得噶啦。香港喺2019年反送中嗰年代咧，好多香港人咪喺度和平示威游行嘅。咁有好多警察咧，就用嗰啲胡椒水嚟喷嗰啲示威者，有啲警察就特别狼嘅。咁后嚟啲人发现，佢哋系大陆派落嚟噶。仲唔识讲广东话噶？哈！而家轮到大陆武汉啲老人，因为个政府克扣咗佢哋嘅医保，咁佢哋梗系要示威嚟攞翻啲钱啦！哈！嗰啲警察一样搵胡椒水喷佢哋，哇！好鬼衰啫！我谂啲老人承唔承受得到噶？胡椒水，真系想攞命啊！咁做都得嘅咩？真系太离谱咯！
唉，咁搞法啦！个政府简直就系喺个乞衣兜度揦饭食啦！你知啦，正式系人又老，钱又冇。嗱，嗰个医保金咧，本来咧先至得260蚊，计税咁多嘅啫。而家仲要克扣到得翻83蚊一个月，执药都唔够啦。
嗱，我记得喺网上有报道，话曾经喺中国大陆采访过好多老人，咁啊啲老人就讲：我哋啲一般百姓。病唔起，死唔起，因为普通嘅小病咧，仲可以拗翻好。但系一旦大病，咩癌症啊，咩肺炎嗰啲咧，边度有咁多钱去医啊？所以佢就话，一旦有咩大病，就快啲去投海自杀，去喂鱼，咁就一个仙都唔使使啦。总言之，一句讲晒，我哋啲老人喺大陆系俾政府遗弃噶啦。
话到明就沉啦，净系今次嘅疫情啊！如果啲老人有病啊，由得佢死嘅，唔会俾药医噶啦，系有咁嘅新闻卖出嚟噶。
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我哋中国老百姓会咁凄惨。前段时间喺上街抗议嘅退休老工人，其中有一个系武汉钢铁厂嘅退休工人，佢喺屋企唉声叹气啊！唔反抗又冇钱睇病，反抗又俾佢镇压。咁呢个退休工人就叫佢两个仔嚟身边，话今日你老豆俾公安喷咗胡椒水，而家对眼啊痛到都擘唔开啊！佢就问呢两个仔：你哋有咩办法冇？两个仔都话：唉，冇办法啦，强权底下无公理。个老豆就讲：我要求你哋从今日开始，唔好再交任何嘅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因为交咗之后益个政府啫，自己系得益唔到嘅。老豆咁嘅样，你哋有板睇啦。我就系受害者啦。佢两个仔即刻跪低话：我向你发誓，绝对唔交任何嘅保险。老豆，你系国营企业嘅工人，你都攞唔到。我哋而家系私营企业嘅工人，就绝对冇机会攞啦。点知过多几日，大仔嘅领导嚟到佢屋企。劝佢嘅大仔仲系要交呢个医疗保险同埋退休保险，你将来老咗点算？到你退休嗰日，你就冇办法生活落去噶啦。 你估唔估到佢大仔点讲啊？
诶，咁啊，梗系叫个领导白纸黑字写明，咁啊老咗一定有得攞医保咁啲制咯。
唉，写咗有乜鬼用啫？佢个仔系咁样回答嘅：医保我系绝对唔会交嘅，因为个政府专呃人嘅。等我到咗退休嗰一年，我自杀。个领导吓到当堂 at 都冇得 at。呢个时候，个细仔行咗出嚟。个领导就问呢个细仔：你大佬唔交，你交唔交啊？医保就绝对唔交噶啦。到咗我退休嗰日啊，我唔单止自杀，喺自杀之前我先行他杀，吓到个领导啊，即刻退后几步。
咁做着佢嘅领导，到时真系有得震冇得瞓喎。
唉，从佢呢句话，我哋可以感觉到大陆嘅百姓对人生已经去到绝望嗰度啦。
嗱，老实讲啦，最初嗰个铁链女事件出嚟嘅时候，个铁链女就讲呢个世界已经唔要我啦。喺后来嘅三年封控期间，啊，又出现到一句话叫做我哋系最后一代。
喂，口水强，我就唔系好明你讲乜。
唉，封控时候你记得啦，强迫人去打针，强迫人去做核酸，一旦你拒绝，嗰啲大白呢就威胁你话你会影响到你嘅后代嘅，而且影响三代啊。嗰个后生仔就话：你放心，我哋系最后一代啦。
喂，佢咁讲系咩意思呢？
你睇而家咁嘅社会，我继续生存系毫无意义嘅，所以我唔打算要后一代啦。
啊，照咁睇嚟，大陆啲年轻人都好消极喎。
当时讲呢句话嘅时候呢，已经有少少反抗嘅味道喺里面啦。咁而家呢句先他杀后自杀呢，就系强烈嘅反抗啦。
诶，我嗰日同阿高老全饮完茶，我啊问佢啦：你经常都翻大陆嘅噃，今年你翻唔翻啊？高老全话：喂，搞，而家咁嘅时势啊，翻咗大陆出唔翻嚟点算？跟住佢就讲：响大陆佢有一个朋友啊，而家好惨啊，又系嗰啲退休老工人嚟嘅。而家正式系人又老，钱又冇。我哋喺出边嗰啲朋友啊，成日寄钱去接济佢。但系你知啦，长贫难顾噶嘛。跟住佢就讲起，当年佢喺大陆有三个沙煲兄弟，佢就选择咗嚟澳洲，另外一个就去咗台湾，仲有一个就留翻喺大陆。点知佢喺文化大革命嗰阵就俾人拉咗入牛栏。出返嚟嗰陣就周身病，而家仲惨，好似喺度等死咁啊。
哎，讲起文化大革命啊，大班人都好惨啦。
但我话呢，最衰都係老毛㗎啦，连佢老婆都衰㗎噃。嗰个叫江青㗎嘛，係咪？
哎，其实讲起老毛个老婆江青啊，你个女人根本上就个烂茶渣嚟嘅。老毛啊，执住摊着旧鞋啫嘛。嗱，江青当年15岁嗰阵啊，就嫁咗俾济南个有钱仔，叫做裴明伦。到咗佢18岁咧，又响青岛，又同另一个富家子弟余启威同居。到咗22岁，又勾引咗上海一个著名嘅编导咧，就叫做唐立噶，就同呢个唐立结婚。无奈啫，又反面啦。嗱，江青呢个正式系豉油碟嚟嘅，系人都点得嘅。过咗无奈咋嘛，佢又同另外一个导演又依依泣泣住埋一齐啦。
啊，呢个江青貌不惊人，咁鬼姣嘅，系男人都啱啊。
诶，你唔好睇小佢喎。当年嗰个唐立导演啊，为咗江青曾经2次自杀，正因为呢件事，上海嘅报纸头版头条登出嚟啊，一时之间满城风雨，轰动整个上海啊。后嚟喺上海捞唔掂，整个名都臭晒啦，咁就走到去延安啦。
唉，呢个江青去到延安之后，正式系姣婆遇着脂粉侠，同毛泽东一拍即合。啲人话系佢勾引咗毛泽东，我觉得佢哋系臭味相投。
嗱，其实江青咧就系乜都唔识嘅，可以讲系冇文化，就凭住佢系老毛个老婆，就喺文革时期迫害咗无数嘅精英。在1980年呢，就意大利有一个女记者叫做法拉奇，在北京就采访了邓小平。他就问，对于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他呢？邓小平就说，江青这个人坏到透， 零分以下，根本不值一提。
啊，讲起上嚟，我以前咧就睇过一个报道，话毛泽东个老婆江青就遗臭万年，但系蒋介石个老婆宋美龄咧喺国际上就英明远播，嗰啲外国人仲形容宋美龄系一朵用钢铁做成嘅花朵啊，绝无仅有啊！江青同宋美龄简直就冇得比，而且仲讲到江青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间，佢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文工武卫，搞到当时中国嗰啲学生互相打斗、互相残杀，所以话中国呢场文化大革命嘅血泪史啊，江青就系其中一个罪人啦。听讲最后尾佢喺监狱自杀噶嘛，呢啲咪叫报应咯。
宋美龄啊，点同呢？佢出生一个非常显赫嘅家庭，自细就接受西方教育，晨早就去咗美国深造啦，仲攞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啊，兼夹精通中国嘅古典文学啊。
点知啊，佢仲画得一手好专业嘅画嘅，咁嗰啲人就话：喂，画得咁靓咁专业，系咪真系佢画噶？搵人代笔啊啫。终于有一次，佢又请咗好多名画家去佢屋企食饭，食完饭之后就喺啲画家面前即席挥毫，画咗一幅好靓嘅画出嚟。哇！马上啲人就话：原来佢真系具备咗咁好嘅画画天才，非常之欣赏。仲有宋美龄嘅宋家三姊妹咧，都系才华横日。
喂，当时宋家三姊妹好有名噶、哦。可以讲是才貌相传，而且三姊妹的老公啊，个个都有翻上下 quality 噶噃。
宋霭龄就嫁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就嫁给孙中山，宋美龄就嫁给蒋介石。嗱，佢个大佬宋子文啊，最后亦都官至财政部的部长。
宋家三姊妹是不是最威水是宋美龄呢？
嗱，宋美龄啊，唔止威水，建立咗好多功德啊。佢仲具备咗我哋中国女性最优良嘅传统，贤良淑德。宋家咁多兄弟姊妹，宋美龄嘅家庭系最美满嘅。仲有啊，宋美龄啊，响中华民国系立咗好多汗马功劳。响1943年，响美国国会嘅两院嘅联席会议上面啊，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佢呼吁西方国家同亚洲国家应该连埋一齐，万众一心，将侵略者驱逐出境。响演讲会上，佢讲得好清楚，中国已经响6年当中付出咗无限嘅代价，单独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时系冇任何国家嚟支持嘅。
仲有啊，宋美龄嗰啲英文好劲啊！佢喺美国演讲之后嘅第二个月，佢又去加拿大演讲。他呼吁西方国家把对欧洲的考虑转向亚洲，因为日本人的威胁比欧洲更大。宋美龄的政治家风范令到全世界对他都非常之钦佩。宋美龄这个人啊，不止口才好，他还亲自上战场，在山东河北那一带去救护受伤的军人，因为他是上前线去做的，所以有一次他就受了伤了。
喂，宋美龄应该最后尾一直都在美国居住的，不过她都很长命啊，死的时候是106岁啊。
嗱，老实讲，同样是经过抗日战争，江青就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更加是不会去慰问受伤军人，只是日日对着老毛埋弄风情啦。不过最后尾江青就接到啦，因为做得坏事多啦嘛。在1981年邓小平执政的时候，就把他拿来审判。在法庭上，江青就说，我是毛泽东的一只狗，毛主席叫我咬哪个我就咬哪个。最后他就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他都算是罪有应得了，将他困了在秦城监狱。最后尾他是自杀的，抵他死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宋美龄是女中豪杰，江青遗臭万年。节目是由以文、李晴、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香港新闻。
珠江公署划3条红线，美领馆霸气回应。 国安法下逾16万港人申请 BMO 签证，被控煽动推翻中共政权，武术教练获刑5年。俄乌战事一周年，港人快闪集会反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早前出席美国智库 CSIS 的网上研讨会时警告，港版国安法同防疫政策令15000在美港人来港，国际企业撤离，损害香港国际金融地位，而国安法释法事件则是破坏司法独立。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近日约见梅如瑞，就其言论表达不满，并划下密搞政治渗透等3条红线，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23号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特派员刘光远已在近日约见梅如瑞，向其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的不满，敦促恪守外交官职业操守，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刘光远更为梅如瑞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划下3条红线，分别为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渗透，以及不得诋毁破坏香港发展前景。过去不同国家领事与中共驻港官方机构有一些非正式接触，表达对一些事件的睇法很常见，但驻港公署今次采用如此高调的肢体回应较为罕见。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表示，留意3条红线的内容其实是老调重弹，但是中共驻港官员摆出召见的姿态，则令事态睇似较为严重，这个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桑普指，随着美国可能对俄乌战争有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中共有战狼伏辟的趋势。驻港特派员的言行其实是配合中共的战狼外交，试图向美国展现强硬，以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据香港英文媒体 The Standard 报道，美国领事馆23号回应话，虽然他们一般不会就私人外交会议发表评论，但会毫不犹豫地公开和私人表达美国对香港自治受到侵蚀的关心。英国内政部23号公布2022年第四季的 BMO 签证计划数据，数据显示，自2021年1月底计划推出以来，已有超过16万名香港人申请。据香港监察消息，2022年最后一季度，英国内政部收到10100宗签证申请，同上季数据相同。此外，5名港人获批庇护或人道主义保护，另有10名港人申请庇护。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表示，我们很高兴政府设立的 BMO 签证途径持续为香港人提供离港的救生索，难过的是这个反映香港形势恶劣，香港曾经是闪耀光芒的自由灯塔，现在已经沦为警察城市。罗杰斯总话将促请内政部继续监管 BMO 签证计划的实施情况，尤其是考虑扩大计划，惠及1997年主权移交时未成年的香港人。英国2021年1月31号推出新的移民政策，允许 BMO 护照持有人及其家属在英国生活和工作长达5年，从而为他们提供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途径。这个计划在去年11月扩大涵盖范围，为香港年轻人提供赴英渠道，允许1997年7月1号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持 BMO 签证的年轻港人独立赴英，自行申请在英国定居。这个月初，英国推出 BMO 5+1签证计划2年之际，英国内政部在推特发文表示，已有逾14万港人获批 BMO 签证。英国国务大臣郑伟琪亦在内政部发布的视频中称赞移英港人为当地社区和经济做出贡献，表示期望未来几年有更多个港人赴英。另外，据香港惩教署23号披露的最新数据，去年香港日均还押在囚人口，即未定罪人士，由前年的2316人上升15%，达2666人，创10年新高。其中因为反送中相关罪行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在囚人口， 截至去年底有522人，较前年上升咗26%。惩教署话，预计今年中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扩建设施，以增加收容名额。尖沙咀一间武馆的男教练被控鼓动武装暴力推翻港府同中共政权，23号在区域法院被判处监禁5年，其女助手则监禁16个月。案情话，去年3月警方调查两个 Facebook 账户内共39则贴文，内容涉及创建影子政权同鼓励公众反抗政权等内容。警方随后派出卧底警员乔装暴毒涉案武术班集英阳武堂，在课堂完结后以煽动罪拘捕主持人黄德强及其女助手，并搜出8张支持反政府示威照片和海报，同时发现黄有2部手机，并已经登入涉案的相关 Facebook 账户。有纪录显示黄曾经同潜逃海外的港独分子联系。此外，警方在黄德强背包内搜出4堆手写笔记，内容包括提议成立所谓的香港武独党、独立建军、建立影子政府等。两人家中住所内则搜出开山刀、斧头、老铜剑等武器。黄德强这个月初审理时承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同助理承认没有牌照、持有枪械罪。2019年香港爆发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迫使港府废止绕过香港的司法系统将逃犯移交到中国大陆受审的草案，但是其后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回应，被外界批评是拿来全面打击香港公民社会、钳制权利和异议人士。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之际，有港人在尖沙咀快闪集会声援乌克兰，期间警方出动逾20警力到场戒备。据独立媒体报道，24号傍晚约6点半，6名反战动员成员在尖沙咀一带快反战快闪集会，成员高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停止战争等口号，又高举代表乌克兰的蓝黄色丝带以及俄国无条件撤军、乌克兰民族自决等文宣。集会期间有反战动员成员表示，香港向国际问好的真正方式应该是关注国际战况，尤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暴力入侵。亦有成员说集会可能带来被捕的风险，但认为不可以低调到连发声都不做，希望借此持续表达对战事关注的基本态度，亦盼望普京能够尽快撤兵和停战。集会在7点半左右结束，期间有逾20名市民围观，并有数名便衣警员到达并登记集会人士和记者的个人资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美国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近日德国媒体披露中共政府去年就计划军援俄国，目前俄罗斯军方正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谈判，将为俄国生产攻击型无人机，预计在4月前交货。此外，消息仲披露中俄的合作仲包括伪造运单计划、荷兰晶片转让以及阿联酋充当中介等劲爆内幕。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据德国明镜2月23号引述消息透露，莫斯科正在同北京就先期购买1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进行谈判，最快可以在4月交付。根据信息显示，俄罗斯军方正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就为俄罗斯大规模生产攻击型无人机进行谈判。报道说，西安冰果公司已经同意制造和测试100架 ZT-180 无人机，之后在2023年4月前交付给俄罗斯国防部。此外，西安冰果公司还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组件和生产说明书， 以令俄国可以自己生产这类无人机。对此，军事专家指出 ,ZT-180 无人机能够携带35到50公斤的弹头。这些无人机的设计可能和伊朗的沙克德136攻击型无人机类似。俄军在对乌克兰的攻击里面使用了几百架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居民楼、发电厂和地区供暖设施，经常造成平民伤亡。德媒《明镜周刊》指出，很明显中共政府早在去年就已经计划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中共军方下属的公司亦都已经计划向俄罗斯提供 SU-27 等战机的替换零部件。对此，自媒体人江峰分析指出，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醒中共千万不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企业亦都不要提供非致命性的援助。其实美国情报部门早有证据在手，本来是要给中共一个缓冲余地，让他知难而退，避免更大的中美直接冲撞。但是这个缓冲带被德国媒体的重磅爆料破了功。中共政府这种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挑战，再结合中共的所谓和平方案，整个国际社会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架构和国际秩序，几乎可以说将被习近平一把推倒。而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的制裁是一定的了，只不过这样的制裁会不会向金融领域延伸，会不会向部分贸易禁运延伸，会不会复制冻结莫斯科权贵寡头海外资产的模式，这些都将是对中共颠覆式的打击。同时，资深媒体人庞中亦都分析认为，尽管美欧频频警告北京军援俄罗斯将带来严重后果，王毅否认，但是德国明镜披露的事实表明，中共踩踏美欧红线，离联合国及西方世界越来越远。中共一方面支持俄罗斯，大肆宣扬俄罗斯关于战争的创说法，并正在通过中国公司向俄提供非致命性援助。现在又在考虑提供致命性援助，这个讲明中共呼吁和平是打算帮助俄罗斯才是真正的目的。中共没有信誉和可信度，因为中共没有能够谴责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中共的相关援助一定会招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制裁。如果中共作进一步和俄罗斯联手作为他的后盾，那将可能会改变俄乌战争性质，这个令他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这样的话，西方世界会进一步认清中共假恶斗的本质，将他作为世界公敌，远离他，反对他，围剿他，这个就会加速中共的解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24号白宫发声明宣布，美国商务部将采取多项出口管制行动，发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包括违反对莫斯科出口禁令的中国实体，有近90家俄罗斯和第三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从事逃避制裁，以及填补美国公司撤出所造成的真空行为，以此支持俄罗斯的国防部门。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表示，美国政府已经确认那些正在积极规避对俄罗斯现有制裁的中国实体，或者欧洲的中国实体，这些制裁旨在扼杀该国为乌克兰战争融资和供应能力。此外，声明中还提到，这些清单将禁止目标公司购买半导体等物品，无论是在美国制造，亦或是在国外使用某些美国技术或软件制造。美国商务部还将与七国集团伙伴和盟友一起采取行动，协调针对工业机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措施，并发布新的限制措施，来防止在伊朗无人机中发现的部件进入乌克兰战场。同时，在星期五，美国宣布与七国集团盟友共同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200多个个人和实体，主要针对俄罗斯公司和个人，但亦都包括遍布欧亚和中东的采购网络， 华盛顿话，呢啲网络正在支持莫斯科嘅战争努力。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话，俄罗斯已经转向北京等贸易伙伴，试图取代之前从西方进口嘅产品。俄罗斯情报机构亦都被指示寻找绕过美国制裁嘅方法，例如中国是对俄罗斯军方至关重要的电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商，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了生命线。俄罗斯经济受到制裁的压力，大概 90% 的银行和西方金融体系切断了联系。除了星期五宣布的针对第三国公司的新制裁措施之外，美国官员还向外国官员发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警告，警告他们帮助俄罗斯逃避美国制裁的后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共官员和企业发出警告，而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最近将前往土耳其、阿联酋和南非，并警告各国不要同俄罗斯做生意。此外，大纪元引述独立分析发现，俄罗斯正在利用第三国获取他们因去年2月24日以来西方对他实施制裁而被禁止进口的外国商品，其中很多进口产品，例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洗碗机、洗衣机和汽车，包括先进的半导体芯片。美国警告说，这些芯片可能会被转用于俄罗斯的军事制造。
俄乌战在2月24日正式进入一周年，中共当日发布所谓促进和平的立场文件，共抛出12点主张，想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多条主张实则有利于俄罗斯，为普京提供透气的机会，这个引发白宫和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批评。乌克兰亦表示拒绝接受。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外交部星期五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包括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停止单边制裁等12项主张。彭博社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些主张如果执行，将明显有利于普京。比如中共说反对任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实际上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如果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需要安理会授权，将难以实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接受 CNN 采访时候表明了美国对中共的这12点主张的看法。他说，我对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可以在第一点后就打住，第一点是尊重各国主权。他还说，乌克兰并没有攻击俄罗斯，北约并没有攻击俄罗斯，美国并没有攻击俄罗斯，这个是普京发动的一场选择的战争。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并撤出他的部队，战争明日就可以结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说，鉴于中方没有谴责普京的战争，中共没有多少可信度。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真的指出，北京当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和平计划，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而不能够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共当局已经在俄国入侵前签署了协议选边站了。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罗特真的对媒体说，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不是中立的，而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因此他对中共是否能够可信地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表示怀疑。德国总统斯坦默尔24日指出，如果北京当局真的想起到建设性作用，那就不单止应该和莫斯科对话，还应该和基辅对话，而且北京还必须在联合国明确指出谁是侵略者。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说，中共政府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他是并没有说俄罗斯军队必须迅速从乌克兰撤走。乌克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瑞申科只是说，北京抛出这份文件只是一次宣传行动，它的内容则是空洞口号的大汇集。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